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全出口。
哎，我发现你今天那个质量音质更提升了啊。
是你的器械提升了吗？
嗯，
第一次用这个咱们这个新的工作台录啊。
哎，是那个今天这期是我跟莉莉一起啊，大家看到标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看过的电影电视剧哈。当然这些是不是也不是非得是今天这两年的，是吧？
有新的有老的。
哎，对，那个之前我记得咱们俩做过那个单独的哈，这种比如说什么虚构安娜啊，就这种的，
嗯，
很古早的是吧？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小红书的这个视频也跟大家零零碎碎的推荐过，所以我们今天是一期长节目哈，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近看的一些电视剧啊，包括电影哈。今天主要是以Lilian推荐为主，我可能会见缝插针的补充几个啊，因为最近确实没那个。哎呀，这个雅兴去看太多的剧，有点这个没有那么多的精气神儿啊。
我是最近也看了不少，
嗯，
然后但是这两个我印象比较深刻，一起去推荐，一个是电影，一个是电视剧。
嗯、
电影是旧的，嗯，
哦、
是《古驰家族》，就是那个咱们那奢侈品品牌、
啊、Gucci，
嗯、啊，然后对，中文名叫《古驰家族》，它但是它聚焦在一个谋杀案吧，本身呢就是集齐了商业、爱情、谋杀，然后这些剧情感觉挺好的。虽然啊，这个电影豆瓣评分有点低啊，6.3现在是看，然后但是我自己看了还觉得不错。虽然我很多朋友看了都是有点恶评，就是说什么玩意儿，但我自己看了还是可以的。主演是 Lady Gaga。
哦、oh, ，
对，女主角是 Lady Gaga。
我上一次看 Lady Gaga 还是美恐呢，她其中有一部是她演的。
我觉得她还蛮有演技的，
嗯，
找她演可能是因为她是那种她就是有意大利血统的，
嗯，
所以里面的人虽然都是美国人，但是他们也用那种、嗯、意大利口音讲英语。
对，Lady Gaga 就是也是根正苗红，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新的剧叫《美国爱情故事》，就是小肯尼迪和卡罗琳贝塞特的故事，
嗯，
也是这两个都是真事儿，就是都是有原型的嘛，历史原型去、
嗯、
去，对，虽然他们的开头都会说有艺术加工，
嗯，
然后我这次也跟老段捋了一下那个有细节、
嗯、
有哪些是真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满意，就是电影塑造的比较扁平化，包括这个电影上了之后，那个古驰家族的后人也表达了不满，就是说还有那个肯尼迪那个剧情也是，然后现在也还没播完呢，那个是9集、
嗯、
现在大概播到了6-7集吧、
哦、
然后已经很多就是影片里面的当事人就跳出来就表达自己的不满，
嗯，
对，
也有可能是一种宣传的噱头，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在制片和剧本的过程中，其实人家是不是应该也都要征得别人的这个同意啊，
他们就是说那肯尼迪家族就是很抗议、
啊、
就是说你这个创作过程中完全没有、
啊、
就是没找过我们，然后有意思的是就肯尼迪家族他一直有那种死亡魔咒嘛、就说他们家的男的就特别容易被毙掉、
嗯、
然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后人就是这个小肯尼迪跟卡罗琳贝塞特，后来是一个悲剧结尾嘛，就是他们那个飞机失事、
嗯、
就两人在99年都去世了，然后所以他们这一支留下的就是他姐姐的孩子，就等于是他外甥还是侄子来着，
嗯，
对，然后出来就是抗议嘛，然后那个制作人也很刚，他们那个制作人有什么北美余政这个外号，好像老段你推荐的有一个剧也是这个人是当制作人的，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就不觉得说当年那个肯尼迪去世的时候他侄子才6岁，他就是意思是你认识你叔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有什么立场，虽然你是姓肯尼迪的，然后就是那个侄子就很生气，然后就说我只有6岁又怎样，我跟我叔叔是有很好的感情的。哦、
嗯、
他那个应该是他不是他叔，他是舅舅，对，妈妈的。
啊、妈妈那边的。
妈妈那边的、
嗯、
对对对 ,uncle 虽然都是，然后就还这个撕巴一下。包括里面一个肯尼迪的前女友，就是杀死比尔的那个独眼龙，就是那位女主、
哦、
那个达尔、
哦、就穿着黄色衣服，
对对对，
然后
达尔汉娜。
啊啊啊，
然后他就是小肯尼迪的前女友，也出来抗议说你这个戏很厌女，然后我 真人跟这个你塑造我的这个角色完全就是不是一回事儿、
嗯、
然后这个但确实我同意老段说的这个还是有争议才有流量有流量、
啊、
包括那两个主演、
嗯、
然后也是备受争议就很多人说不像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古驰家族和这个肯尼迪和卡罗琳贝塞特这两个浮躁都很精美
嗯，
我觉得就是不看剧情的话绝对非常养眼就是两部戏首先古驰那个是全你可能看可以看到很多古驰的精美设计
嗯，
就他们都穿得很漂亮
而且是古今是吧
对对就是现在也有点、嗯、
是不是还得借一点人家的那个
对
收藏什么的
vintage, 对对
对、
嗯、然后那个肯尼迪和卡罗琳贝塞特也是然后我最近真的很沉迷特别是喜欢那个女主当然是原型他们都叫她 CBK 就是 Caroline Bassett Kennedy CBK 她的那个装束是什么 clean fit 的领军人物就是简洁风
哦，
非常的帅那我们再一个个来吧
一个个来啊。
对对对
我们先说古驰家族这个吧
是古驰家族它主像我说的它主要说的是围绕的是一个豪门恩怨然后但是它那个叙事呢还是比较简单的真实的情况下呢它这个里面的商战啊或者是什么恩怨啊肯定是更复杂的但是我同意就是大家不满的地方就是这个戏好像给比较感觉是给比较幼龄的人看的一样就非常的把很多东西都简单化了
嗯，
但是 Lady Gaga 我觉得她演得非常好
嗯，撑起了整部剧
撑起了整部戏然后她是就像男主就是毛里奇奥
嗯，
他是第三代就是他的爷爷是古驰的创办人创始人
嗯
他那名字也很可爱啊就叫 Gucci o Gucci
哦
对 Gucci o Gucci 就好像两个古奇一样、嗯、然后所以他是第三代然后他上面有古驰爷爷有两个儿子然后这个毛里奇奥是其中一个儿子的
孩子嗯
然后就等于是一个富三代嘛、
嗯、
然后他是学法律的然后塑造的形象就是比较安静一点就比较不张扬一点因为他妈妈好像是一个德国的演员然后这个他的妻子就是 Lady Gaga 这个角色叫Patricia 帕里奇亚、
嗯、
比较绕口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跟古驰家族没有办法比所以呢当时他们俩交往呢会被人家就觉得说这女孩
门不当户不对
对、
啊、
就是来钓富二代的、啊、然后呢他的爸爸也就毛里奇奥的爸爸也很反对但是呢毛里奇奥就非常的爱这个帕里奇亚反正他们俩就结婚了
嗯, 嗯，
然后结婚电影里塑造的是呢他们这个关系呢是有了孩子之后他爸爸才跟他们有所缓和而且他爸爸那个时候也得病了可能快去世了然后那个时候老人家可能才会心软然后就接受了他们那个时候两个人也有孩子了然后电影里面塑造的是他们那个大伯是管那个古驰海外生意的然后他爸爸呢是管意大利这边的就是两兄弟然后做的当时家里就是这个商标是有一些危机的就那个时候盗版已经很盛行了又或者是这个电影就把那个他们其他人就扁平化特别是他那个哥哥的孩子、
嗯、
就是毛里奇奥的堂兄 Pablo 那个演的也很好那个是巨抛脸或者是影抛脸那个是 Leto、
嗯、
那个演员、
嗯、
那个男演员、
哦、
你完全认不出来他然后他演的也很好但是他塑造的这个角色堂哥这个角色有点白痴吧就感觉其他人都不太行就是靠着帕里奇亚帮他们尽心尽力的去经营就非常上心就把 Gucci 这个虽然他是一个媳妇儿就当成了自己的就家族事业去努力然后又一直怂恿他老公去抢他们的其他人的股票、
嗯、
是的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然后最后导致这个怎么会有凶杀案呢故事的一开始就是那个毛里奇奥被人枪杀了就在他自己家的门口
哦，倒叙是吧
对倒叙的形式
嗯，
然后这以这个最后倒叙回到了
相识
然后到最后这个凶杀案的发生、
嗯、
他是被买凶杀人的
哦
对
雇凶杀人
雇凶杀人、
嗯、
然后最后真实情况是过了几年 然后经过可能就是意大利的警察也比较效率比较低啊，侦查，然后发现啊，这个幕后主使就是他的前妻，帕利西亚。那个时候他们就离了婚，矛盾的开始呢，也是毛里奇奥可能就是觉得两个人就是背道而驰了，然后也和自己曾经的青梅竹马又搞到了一起，然后呢就要跟那个帕利西亚离婚，然后帕利西亚就肯定心有不甘呢，买凶杀人。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有点唏嘘，因为这个自由没有了，对吧，一段时间的自由没有，
对，
那么多钱，哎呀，也是稍微的阶段性的有点无福消受。
而且他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他两个女儿都跟他脱离了关系。
哦，
对，因为那两个女儿是比较，我怎么说呢，觉得三观，他那两个女儿三观还是挺正吧，虽然这个凶杀案发生的时候就是一个19岁一个14岁吧，就是但是他们一直是帮他们的妈妈去上诉，然后大女儿还学了个法律学位，然后他们坚信自己的母亲是无辜的，直到好像放出来了2002年的时候，那个他跟记者承认就是他雇凶杀人，然后他那两个女儿就崩溃了，对，
有一种天都塌了的感觉。
对，他小女儿还写了一个自传去讲这个心路历程，对，
就是自己一直以来为之努力奋斗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对，就是帕利奇亚给出的理由就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我那两个女儿的继承权，就他害怕他那个前夫再婚之后又有了新的孩子，他那俩女儿就分得少呗，就这个意思。但是他们的女儿是不会接受这种理由的，就是觉得说才看清就是妈妈是一个就是也是为了自己这么自私的一个人。当时有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就是最后的一个片段还是挺厉害的，就是那个法官就是叫帕利西亚的原名，他的原名叫雷加尼，嫁之前就不姓古奇之前的那个名字嘛，然后叫了好多声，然后那个帕利奇亚都没有反应，然后直到别人提醒他是在叫你，然后他就纠正那个法官，他说请叫我 Mrs. Gucci， 就是这个名字，家族的名字是他死也不想放弃的，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名字他才是他杀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被离婚了非常心有不甘，他觉得他自己是唯一的不能被取代的 Mrs. Gucci。
客观事实上也是，就是古驰家族能有今天也离不开他曾经的一些努力啊。
这商战那部分也是被诟病的非常的扁平化，就是这么大一个家族企业怎么会因为你的几句话或者是什么样，
他经营的那段努力那段时间他成绩或搞得怎么样，你觉得
也非常的弱化，然后里面就是描写了里面有一些非常关键的池的核心工程都没有在里面出现，像那个真的那个道恩梅洛，就是他是跟那个古池他们这个集团推荐了被杀的那个人推荐了那个汤姆福特，Tom Ford 后来非常成功嘛，也都是95年的秀开始，就是古驰这个牌子又重新回到一线奢侈品的这个，到了后面吸引的这个 LVHM 来买呀，去争啊，就这一系列的故事都是从那个时候的复兴开始。但是这个就是没有出现，它里面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律师那个角色，就是后来的 CEO 也被弱化了吧，弱化成呢帕利奇亚他去选的这个人，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嘛，对吧？然后他是说的是那个律师原来确实是他们的家族的税务律师，然后后来一步一步成为掌管这个集团的 CEO， 但是可能由于时长所限吧，还是扁平化的处理了一点。
对对，他如果能拍一个20多集的剧的话，肯定有好多内容都可以讲的会比较透彻。
对，我就觉得这种就有事实原型的东西，确实是电视剧会好一点。
电视剧，对，
而且他们古驰有很多很多的书，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个传奇 CEO 是德索尔，就是 Dominic de Sol， 他在里面也是一个大配角，他是04年执掌的。你看他的那个，确实他一开始是帮他们家族是提供法律服务的，就是一个律师，他也是帮助那个马里奇奥得到了大部分的股权。然后包括真实的这个收购大战呢，在电影里面也没有体现。我是觉得确实这个电影吧是一般， 但是呢它能引发我去看后面的这些故事，就包括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些都是我自己再去找一些资料，就背后真实的故事更有意思吧。
对对，就是这种奢侈品，因为你听你描述完之后，就里边这边还有命案，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灵媒灵异方面的一些这个角色，我感觉就是这个电影在三个小时之内吧，能塑造出一个比较鲜活的那么一两个人物，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么短时间内没法说太多的细节，因为这里边好多家族传承啊是一个侧重点，然后呢就是如果从金融消费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侧重点，如果从人物的传记来讲它又是一个侧重点，可能在不同的方向它都可以聊很多的内容，所以想在一个电影里面把这个东西全都聊透的确实不容易。
是的是的，而且就关于每个人的，就除非主角啊，男女主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塑造他们、然后但是其他人就是不是那么能被扁平化去处理的，所以好的那种美剧啊就是好几季啊，就是它能出衍生剧，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什么都被那个剧情或者是它有一个很完整的骨架
对，
在里面就非常的好看，所以它也是没办法，我觉得变成剧会更好。里面有很多那个老戏骨呀，阿帕奇诺也在里面演他那个大伯那个角色、
哦。演员的卡斯还是真是挺棒的哈。你要不要讲一讲，就是你准备了一些他的大事件什么的，其实也可以帮助听众们了解一下这个恰足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个品牌。
就现在的古奇这个品牌跟古奇家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是跟他们的后人就是等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他们的股权就是在那个2000年初就是99年那个时候被完全的给卖了稀释了，所以这个家族我觉得他们的后人也会很感慨吧，就是包括也出了一些书，他们那个曾孙女吧，就是他堂兄，就是在那个电影里被塑造就莱托的那个角色被塑造成很无能很笨的一个角色，他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而且他女儿那个名字刚好就是跟咱们这个 Lady Gaga 演的这个是同名，所以我查的时候还愣了一下，都叫 Patricia Gucci， 然后结果他是曾孙女，他也从他的角度写了这个古奇王朝，他那本书叫古奇王朝，然后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一下。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就说一说那个恶意并购案吧，就是 LVMH 那个也是挺厉害的，他们的商战99年的时候他就盯上了古奇这个品牌，想利用这个金融工具啊在暗中扫他们的股票，就那时候古奇是已经是一个上市公司了，然后他就暗中去扫了很多持股，悄悄的到了 34.4% 成为了第一大股东，然后呢如果你的持股到35呢就要全面邀约，这个时候 LVMH 就要进入董事会干预管理了，然后这个时候 CEO 那个 Dassault 和汤姆福特就很反对，他们这个时候要找一个就术语里面叫白衣骑士去救他们，所以他们最后用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定向增发新股，从而呢稀释LV 集团的股票，就把他们的从那个34的股比就稀释到 20%， 然后呢再向那个PPR 增发 42%， 然后成为了第一大股东，然后保留了原来 CEO 和汤姆福特的这个管理权和这个设计，包括对于产品的定位这些一系列的。但是呢 LV 集团呢也有爽到，他们大赚了一笔，最后感觉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吧，因为你要是说古奇家族他们的人都变得非常富有啊，就像那个一开始嘛，
是的，
毛里奇欧在那个年代已经是身家几亿，他就是卖了他这个股权嘛。
只是说这个品牌最后的产生的这些复利和未来的这个家族的传承的延续就跟他们这个家族没关系了，名字是别人的名字了，就是名字是自己的名字，然后公司是别人的公司了。
对，他小女儿那个写了一个第一视角的一本书，他那个书叫 Game Over， 也挺丧的。就是案件发生的时候他只有14岁，一开始呢大家会都觉得这个是黑帮或者商业仇杀，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古驰的商战也很厉害嘛，然后几方的势力
树敌或者是怎么着的肯定都是很司空见惯的事儿了。
对，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电影里面有那个灵媒的角色，那个角色也挺重要的，因为在真实的里面可能那个帕里奇亚他就是很相信那个灵媒，最后这个买凶杀人是那个灵媒帮他找的，帮他牵的线， 灵媒也是那个配角，也是一个大咖，保留一点神秘感就不说是谁了，也是一个大咖，甚至是跟古奇这个品牌现在是有点关系的。
哦，
对，
代言人，
不只是代言人，老板娘。
哦，
对，
好家伙，
对，
家暗家私货，
但也是一个知名的好莱坞女演员。
是，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面任何一个场景细节或者是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时间阶段好像都值得展开的去查一查，自己感兴趣的话，就是这里面也涉及到好几本书，可以去聊一聊，去看一看。未来反正有机会吧，我们看看是不是也可以好好再准备准备，然后整一个这种商业故事给大家讲一讲。
对，因为这个也很符合我们，有凶杀案，有商业故事。
嗯，是的，
是这个大家对这个电影的不满还是因为就是把里面的人都降智了。
哦，
这么大一个集团的人，而且是那个女主啊，本身我觉得绝对也不是，虽然她做的事儿很蠢啊，看上去很蠢，确实杀人是最蠢的嘛，买凶杀人，相信灵媒那种，她多少是有一点没那么高智吧，但是也不至于就那么扁平，但反正我觉得 Lady Gaga 演技还是能交货的。好，那我们换一个，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小肯尼迪和卡罗琳·贝塞特的美国爱情故事。这是新剧啊，现在还没有放完呢，现在放到了第六集，我一直在追。这个其实人物的背景身份大家可能也有点了解吧，小肯尼迪就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儿子嘛，被誉为美国王子。肯尼迪家族当时就是在美国就是政治势力很足，然后就是美国皇室的感觉，当然现在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了哈。然后但是当年就是也是在千禧年那个时候，反正还是很多人都觉得如果小肯尼迪没有去世的话，他肯定再会选总统，就是家族对他的期望也是这样的，所以从一出生开始就是备受关注吧的一个美国王子。然后他交往的每一任女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备受关注了。然后后来读到一些八卦，就是有一些女明星，就像那个《色欲都市》（Sex and the City） 那个 SJP 也号称跟他交往过，但是他身边的人会出来就是辟谣说，其实也就可能就他们说是 date， 就约会过一两次，然后没有正式交往，但是就意思是他蹭热度什么之类的，哎，反正就是有这些。然后女主呢？是 CK， 就是那个时尚品牌 Calvin Klein 的公关，也是一个美国灰姑娘的故事吧，在大众的眼里，觉得是那样。但是其实是卡罗琳她家里还是挺不错的，就至少是个中产吧，我觉得。而且她本人也不是完全的那种灰姑娘的角色，她本身是一个挺优秀的女性，我觉得。大学毕业好像是波士顿大学，也是一个不错的大学吧，也是一个时尚集团 Calvin Klein 那个时候还是挺火的。她就是这个电视剧有展现她个人的一些魅力。其实大家诟病的是这两个主演就是没有神似，说他们只是形似。这个电视剧的妆造非常用心，就是他们的那个造型啊，都是甚至他真的是他们的造型师去中古店去淘一模一样的，包括我发了一个那个对比，就是你看他非常还原他们的当年的妆造，就是八卦杂志那些当年的狗仔还是很辛苦的，就是也没有数码什么之类的去拍那些照片去跟踪，然后他们就根据他们那个造型去还原。我最近很痴迷于看他们这个造型，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show notes 啊，我会把那个刚刚历练提到的那个放到节目的这个简介里面。
是的，然后他们俩从相识相爱到最后飞机失事。刚才提到卡罗琳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其实包括那个飞机失事，飞机上其实是有三个人去世了，还有卡罗琳的姐姐，然后其中一个跟她关系比较好的都在纽约工作的她的姐姐也在那个飞机上。然后所以对于贝塞特家族来说，他们是损失了两个优秀的女儿，但是淹没在这个肯尼迪的光环之下，就是大家可能只关注的是他们俩，就肯尼迪夫妻去世，然后很惋惜的是他那个非常优秀的就是姐姐也去世了。然后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呢，还有那个杰克林肯尼迪，就是小肯尼迪的妈妈，然后前总统的这个遗孀，然后也是一个大明星去演的 Naomi Watts，
就是演过《穆赫兰道》的那个
对，
嗯，
他也演得非常好，他在尽力模仿那个杰奎琳的那个口音，
嗯嗯，感觉就是还是挺用心的，至少。
他们是很用心，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不像，就是被大家骂不像，就特别是男女主演，就更证明了当事人的珍贵。
嗯，
就那两个人真的是，你看他们的杂志，就是觉得散着光，一对璧人，就是男的帅，女的美。
对，就是这个人物的有原型还原或者历史的真实的事件，这种纪录片人物传记的这种电影或者电视剧，其实，哎呀，就是需要一些演员观众缘。你想之前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反正就那哥们儿演的那个 Queen 乐队里边那个主唱，就是真的演得很好啊，弗雷迪嘛。
对，
嗯，对，然后
那个我也看了。
对，然后即将上映的那个迈克杰克逊的那个要上一个新的那个人物传记的电影啊，那个应该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演的啊，然后也的那个应该也会上映哈，就回头看看咱们是不是可以做观影会，那应该也会上映。那个就是人家一看就说哇好像，然后人说哇这演员选的真好，最后人说这是他侄子，这肯定得像，那都有血缘关系的
啊。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所以我认为就是这种片子挺需要观众缘的。万一这演员其实也选的挺好，找的挺好，演的挺好，但是就是让大家喜欢不起来，就很没办法。对，但是我觉得刚刚历练说完之后，我还挺感兴趣看看这种新老演员哈，是吧，然后还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这种妆造方面的用心，应该还是挺赏心悦目的。
对，我把这两个刚好最近看的也突然想一起说的，就是一个刚才都介绍完了这些背景啊，还有这些妆造啊，包括演员这些，其实这两个有一个共通的点，你发现了吗？都是女性，一个普通女性或者是一个没有那么知名的女性进入了这个大家族或者盛名之下之后，他们选择的不同的路。对，因为他们对待这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就是 Patricia 自己要入局，就是她或多或少她是听到那个古奇这个名字就两眼发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你说她是真的是那种去为了攀附这个家族或者怎么样，但是她是发自 你怎么能说她是不用心呢，对吧，她就是很爱，她就是要进去，她就是要当古奇老板娘这种。但是呢肯尼迪夫人贝塞特她是另外一种态度，甚至肯尼迪跟她求婚的时候没有完全成功，然后里面展现的是就是她跟她求婚，小肯尼迪跟她求婚，她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讨论，她不觉得自己是在拒绝。然后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她就去问她的那个男闺蜜，然后她男闺蜜跟她说你这个在男人眼里就是拒绝啊，你说你要想一下，然后他就很惊讶，
嗯，
然后确实他后来反应过来，在小肯尼迪眼中确实是一个拒绝，然后他就没有再提这个事儿了。但是那个女主 Caroline 她想的是我是在跟你商量，
嗯，
然后但是我没有说拒绝啊，但是在那个男的眼里就是拒绝。然后他就说那你就非常的傲慢呢，你就是一直很骄傲，你是觉得全天下的女人都会答应，就为什么我是那个还要想一下，你居然要想一下，就是嫁给王子谁不想，美国王子谁不想，你居然还要想一下。然后也会被有一些人理解，哎呀你这个女的就是吊着她呀，就是故意的，就玩什么那个 hard to get， 对，
欲擒故纵
什么的。但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性，包括她自己前面的事业她也做得很好呀，
嗯，
然后她可能就是想法，所以两个人是走了完全截然不同的路。
对，你刚说这第一个古驰家族这个，我更能 get 到你说这一点，就难道就是因为她是个女性吗，所以大家才觉得她怎么怎么样，她只是在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需要一些这样的叙事，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可能站在 Patricia 的角度，她就是我为了这个家族尽心尽力，就是有一种打工人的不甘，你知道吗？
是，
就到了后面有点像打工人把老板给杀了那种感觉，就是我要夺回我的一切，对，我的一生都奉献了给你们家族，包括给你们生了两个女儿，然后这个我帮你们家族怎么怎么样，都是我的功劳。她会有这种 沉迷和不甘完全是魔障了，
嗯，
导致最后这个还要犯罪，对吧？对，但是卡罗琳就比较清醒。里面当然这个剧比较好，它会展现一步步铺开给你看这个家族它的规矩，包括这个家族肯尼迪家族也有一些像 Patricia 那种女性，就是一生奉献了给，包括他们的男性不是比较有魔咒嘛，老是被枪杀或者暗杀什么之类的，
嗯，
他们那个电视剧展示的那个大家族的族长或者什么就是他们的婶子，那原来也不是姓肯尼迪的呀，
化
石
人，
就是，化石人就 Iso 这个角色，
嗯，
然后就啊诸多规矩，就像就是像中国那个大宅子一样，对吧，
嗯，
对啊，见姥姥那个很多很多规矩，然后一个现代女性 Caroline 打工人，然后就都市女性嘛，就有点受不了。她是更完整的去给你呈现了她自己的挣扎，就是哇你们大家族这么多规矩，我去度一次假我早上那个咖啡都喝不上，然后那个小肯尼迪还没之前告诉他，然后后来他们吵架，他们很多吵架嘛，但是都有就是去说为什么吵，
啊，
然后那个肯尼迪就跟他解释一下，我以为你想多睡会儿，然后他就跟他吵，你不事先告诉我要早起，我连咖啡都喝不上，然后他就说我以为你要睡会儿，就规矩很多，就是能够体现他的挣扎，他可能会挣扎，天哪，但问题是我不想当这个组长呀，对吧，
啊，
就不是每个女性都想，就是时代也进步了嘛，当然这个故事的一个是七几年八几年的故事，一个是当然欧洲更传统嘛，一个是美国九几年的故事，
嗯，
就是女性可能有更多的选择，特别是这种高知女性，
对
她自己有自己的路要走。Caroline Bessette 她的路肯定是比 Patricia，
嗯，
一个卡车公司的女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更宽的路，
嗯，
所以她不会去走这么多的钻这么多的牛角尖，因为她有别的选择，对吧，包括她自己感觉还是一个非常有自主意识的，就包括她在 CK，
嗯，
她的前男友就是那个一个 CK 的知名模特嘛，
嗯，
然后大家就会挖这些后面的料，就会觉得哇天哪，这个女的吃一辈子吃的都很好当然还是很遗憾，就是两个人在最美的时候也去世了，
殒命了，
对对对，
嗯，是就是好像最后都是以悲剧作为结局哈，
对，
嗯，给这个家族也好这个时代也好都增加了一抹哀伤。
是的，其实回到刚才你那个话题，我觉得男女也是一样，你要得到一些东西总是会失去很多东西的，像就被这种大家族，你无论是做媳妇儿也好做赘婿也好，你会失去的是一部分的自我，
嗯，
甚至是很大一部分，
会增加很多的执念啊。
对，
嗯，然后一旦可能发现自己能控制和能渗透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一旦你发现有人想夺走或者是说有一些变化的时候，你可能就人生的弹性就没有那么高了，你可能就不愿意接受一些事情。
是的，特别是那个戏吧其实也一般，我但是看到第六集有一个片段虽然是完全虚构的但是把我看哭了，
嗯，
就是那个 Caroline Bessette 她妈妈在婚礼上面的讲话，在真实情况中那个婚礼他们的女方家长是没有讲话的，然后但是在那个戏里面他那段话和那个演员演得非常好，也是这个主体性的问题，就是意思是你们家族那么大但是我的女儿只是我的女儿，她嫁过去之后就是感觉好像一滴水就淹入了海里，
嗯，
就他很怕他女儿的主体性被失去了，这确实最后的真相也挺惨的，就是他损失了两个女儿，但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嗯，大家还是去看看吧，
就真的是妆造反正我很对我个人品味，
对，尤其是都是豪门家庭啊，要不就是这个奢侈品家族，嗯，
对啊。老段那你说说你最近看了什么。
我看的有一部哈叫这个家事服务，
这我也看了，
这个这正好啊，这个正好咱们可以一块儿去讨论讨论，这个其实是去年2025年年底的哈，然后资源好像是近期才有的，它也是一个同名小说改编的，类似于就是跟今天 Lilian 推荐这俩挺像的，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然后进入到了一个跟他完全社会阶级不太一样的家庭或家族哈，这也是一个有点前科背景的，然后呢为生活所迫想找这个工作，然后最后 去到了一个非常看似表面上光鲜亮丽，但是其实暗藏玄机的这么一个家庭里面啊，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悉尼妹哈，还有这个 Amanda， 这两个非常最近这几年非常火啊，当然也不是最近这几年了，这个悉尼妹这几年非常火啊，她是作为主演，然后。另外呢是这个 Amanda 是我之前看过他演过那个时间规划局，包括悲惨世界啊，这个泰迪熊，还有这个反正应该他也是一个童星出身来的。然后这个男主挺帅啊，我觉得男主挺帅，之前演过啥我好像还不太记得了，是不是西部世界他演过一些内容哈，叫布兰登斯克莱纳，挺帅的。然后其余的几位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有戏份了啊，主要是这三位。我觉得这里边没法太多讲的，就是因为一讲太多就剧透了，稍微说一点就剧透。我觉得这个剧
有反转，
对，说了这个就是如果说一点就容易剧透哈，因为这个片子是带一点惊悚恐怖悬疑的，7.1分不算高，但是已经算是我经常看这领域片啊，已经算是非常值得看的这个评分里了啊，里面也有很多非常激烈的情景啊，比如说一些打斗啊啊等等等等啊，包括里边一些精神控制啊，我觉得还不错，而且结尾那个彩蛋挺让人意味深长的哈，感觉应该是可以出续集了。
有点意思，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今天呢基本是欧美为主啊，然后他们都是有很优秀的原著小说对吧，对，我们现在的说到现在都是根据原著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美丽毒素是吧，我搜了一下我也想看。
对，你可以看看那快银那个男主。
对对对，我挺喜欢他的。
对，我没看完，因为是我给 Cecilia 介绍， Cecilia 看的比我都快啊，所以这个我不太好说，因为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里面牵扯到很多借电影讽现在的这个情节。
诶，那我有点想看。
比如说恋童癖岛啊，爱泼斯坦事件这些事儿。有点像是这种，因为里边有一些情节是这些富豪想住宿这个毒素回到青春嘛。
嗯。
对吧，然后这里面其实的设定是如果你想变美，然后呢你必须得发生一些这个肉体相关的关系，然后你就会破茧成蝶成为一个新的人，然后你会比之前变得特别美特别帅，然后呢你会在你什么人生的很高光的时刻爆炸啊。然后我判断的是里边有一小黑哥们儿挺逗的，一小黑哥们儿他一直没爆炸，就是因为他可能他人生中一直就没有什么高光时刻，所以他做任何的事儿的时候都不算是他的什么高光时刻，就是他对人生没有期待，对那个比如说一开始是一个女生，可能她长得也不好看，身材也不好，然后呢她一开始的这个场景是她在一个什么巴黎时装周去走秀，然后突然间走的一半过程中她可能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疯狂的想喝水，然后掏什么马桶都喝水，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就
爆炸了。
他可能人生高光时刻就是他能在那个舞台上走秀。
好有意思。
就是我看了一集半两集的样子，我就没继续有时间看了。而且这里边男主和女主他们是一对 FBI 探员。然后呢俩人的这个亲密关系好像也都是，就是男的好像想跟他在一起，女的呢不是女的好像想跟他在一起，男的好像说我们就是同事还是怎么着的，就是一个想进一步，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只是普通的 PY。然后这女的好像就不知道怎么着，就我也没仔细看啊，就是不知道怎么着就又邂逅了一个另外一个男生，然后结果这女的也被感染了。然后就换了一个人啊，就这么个事儿。就是
有点意思，
所以就是这个毒素已经探入到男女主的那个内部了啊，所以现在还没演完，应该是演完了，我还没看完，我估计这个一季应该是放不完，
有点意思，我想看了，有点想看，
挺血腥的，其实
啊，是吗？
对，
哎呀，但是最近这个国际形势也令我有点想重看有一些别的 像什么国土安全啊、德黑兰啊这种老片儿。
然后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刚刚李脸也说了，说有好多是我们这次看的都是欧美的，我介绍一个日本的。这日本的是在2022年12月底播的，一共三集哈。这个叫电视开播69年，您手上有这盘录像带吗？首先，这个豆瓣评分是 7.4， 它的这个标签是叫日本纪录片历史真人秀。但是呢，底下的这个评论有大概900个，全都是说极其的让人不适，精神污染，都是这些。大概是什么个思路呢？就是他上来是三个电视台的主播，然后两个女的，中间一个男的。然后他们说这个曾经都有一些老的，很早之前的一些综艺。这些综艺呢，有的是拍的挺多的，有的拍的很少，都是一些老的电视磁带。我们想用现在的视角去看一看这些老的磁带，当时都播了啥。然后有他们其中播了一个，类似于就是说这节目啊，上来就是一些大美妞啊，然后在那儿有一些泳装什么的，就是为了增加收视率嘛。这个综艺是以这个男的作为名字命名的，比如说就是 Lilian 什么答听友问，这综艺就叫这名儿。然后他会请三个副播，其中有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然后每期大概的模式呢，就是说，哎，那个帘子后面有一个说，哎，猜猜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可能是每次请不同的人作为他们的这个现场嘉宾。然后接下来呢，会放一些片子，这些片子都是说，哎呀，比如说啊，丽丽，我家的这个小狗总是不爱怎么怎么着，你能帮帮我吗？啊，就类似于这种的，或者说，哎呀，我这人啊总是方向感不好。我经常记不清什么东南西北，你能帮帮我吗？就类似于这种，然后这几个人就给他作答啊，其实就是这个特别简单事儿。但是因为这里面这些他们投稿这些视频啊，画质都特别的差，然后里面有好多特别灵异的环境和场景。然后呢，比如说有些人看了一个，然后不是有四个那个主持人吗？其中有一个人就感觉灵魂就被夺走了，突然间就愣住了。然后又再回到那个，这三个人不是看这个录像吗？然后这三人其中有一个人又狂笑大笑啊，就有点传染，你知道吗？就是有点被夺舍了那种感觉。然后最后这事儿就结束了，完事儿了。然后一共拍了三集就拍不下去了啊。然后里边就是有很多溢于言表的、难以言表的非常诡异的场景。我认为这个其实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个，我为什么看这个呢？就是以视角看这个，就是说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年代人看起来都会有不同的视角。然后呢，你的视角，你的表达，比如说今天我们说这几个电影或者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的这些观点会传到后面的人，后面人会稍微的变化一下我们的想法，加入自己新的想法再传给后面的人。所以他其实想讲的是，我个人觉得啊，我斗胆判断一下，他想讲的就是说这些东西会不断的被人嚼碎了，会传到下一个人，就是这种精神污染也会啊，
同意
是吧？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为这个片子，其实这段时间在一些 B 站的 UP 主里面特别火，
是吧？
啊，就是在这个年代、这个语境下，然后来看这样一部片子，它所传达的利益，我觉得还挺值得玩味的。
哎，
就是你所知道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别人嚼碎了喂给你的。
现在就是呀，
对，然后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啊，然后那个，而且它里边好多这个，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伪纪录片嘛，
嗯，
你在那个就是它里边有一个场景，其实做的都已经是特别现实了，那些人问这个四个人，说这是怎么怎么着，然后那个画面里面地上有一片黑漆漆的那个泥水，然后呢，最后的画面就是说啊，反正就是我们三个人这个看那录像带看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就看那三个人那个地面也有一滩黑水，就是他就想说做一个连贯嘛，就是这个已经这个毒素这个物质已经传到现代了，
哎，
就日本拍的这种极其的奇怪，然后
氛围感，
对氛围感，嗯，行，那。我们这聊的也差不多了，
这几个够看一段时间了，
够看一段时间了啊，互相安利一下啊。
对，好，
然后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喜欢最近看的好玩的有趣的哈，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多推荐推荐。嗯，
好读，
好吧，
评论区告诉我们，谢谢，
哎，谢谢，拜拜，
拜。